谢谢谢谢。好，我们今天晚上要进入战场了，一同来征战。夺回教育，培育神国精兵。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四节，请。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们再次祷告。那么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晚上能够有这样的时间，一起来学习思考怎么样抢救我们的下一代。特别在教育这个领域，求主你来开启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如何来进入这个战场。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你，仰望在主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保罗这里提到说，我们要把神的道能够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而且要像耶稣基督的精兵。我就发现我们只是仅仅让我们的孩子得救我们就很高兴了呢，还是我们能够培养出神国的精兵？而你知道在以色列那个时代呢，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哥利亚那些巨人。其实哥利亚不是只这一个，他们有很多巨人，对不对？他们去这个十二个探子去探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看到当地的巨人，所以他以色列说我们就像蚱蜢。而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就是今天的巨人，这些名校是不是这样？而我们更是华人千方百计把兵员送进去了，这正是我们今天一个最大的挑战，这是这个土地上的巨人。我想经过这些时事你应该都知道了嘛，特别前一阵子这个哈佛的大学这些问题啊，有一个调查，哈佛保守教员的稀缺性是不到3%是保守的这个教授，那你就知道这些进去是受什么样的影响啊？6%也好，3%也好，反正都是少数。OK， 那有一个这个 Change Agent， 我用的书里面那个作者就提到说呢，文化是如何被定义的？其实文化只是相对在少数在山顶活动的变革推动者，就是说你把一个领域呢比作一个山呐、啊，那怎么来影响这个山呢？就是谁在山顶？只需不到3%到5%的人在每一座文化的这个山上。基督徒在文化中是否多数都还没关系，只有谁有影响力。是不是这样？但家庭的山还是要来支撑其他的山。但是就看每一座山呢，比如说当我从纽约来的，你想到纽约你想到什么？自由女神。还有呢？啊 Financial Wall Street， 它影响了全世界全美国的。还有呢？啊，中餐馆。哦哦，我讲的是说能够影响全美国或全世界 Liberal 哪一方面？哪一方面 Be specific， 哪些在纽约的？除了 Wall Street 还有什么？啊 Be specific， 什么哪些领域？Broadway， 哦、oh, 哦 ，OK， 这些 entertainment，OK，、okay, 还有呢？啊 ，education， 哦，哥大最近被拿到400 million， 对不对？还有呢？地铁， No, 比如说媒体吧 ，media， 对不对 ？CNN、NBC、ABC 都在 Fox， 都在 Manhattan， 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呢？啊 ？Political， 我想 DC 给 DC 好了，不要全部给纽约了哈，放一些给人。Fashion， 有一个 Fashion Week， Fashion Institute， 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哈 ，Broadway 就刚刚有讲过了 ，Yeah， Broadway and Entertainment 嘛。所以你看看这些在纽约所做的事情，就影响了全世界的。这就是在定义这个文化。所以真的要为纽约祷告。很多我们纽约的都跑到你们这来了啊，要回来，因为谁在山顶上，谁能够影响。而在这些领域里面呢？学校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位，因为学校的影响力就出来影响的领域，各个领域。所以为什么我们华人都很重视教育，对不对？我们说十年树哦，十年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对啊。教育这个领域呢，这些学生所受的这些就会出来影响了。那1960年代以来，在大学校园里形成的世界观，现在都进入美国生活的主流了。所以今天我们你在看到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人家在几十年前，在1960年代开始就在校，甚至更早就在校园里面布局训练精兵，然后出来影响了。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想到了，没有去进入这个战场。所以家庭我定义是我们开始的地方，学校我把它定成是我们被塑造的地方。 We are shaped。 我就看到太多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哦、从小在教会长大，哦，圣诞节 母亲节都上来台上表演，对不对？圣诞节演那个小绵羊，哦，好可爱哦。可是呢，开始是学校了，你开始受到这些世俗主义进化论，哎呦，咚，结果就变成世界的精英了。因为呢，这是16000小时的战争，从 K to 12， 16000小时。我们孩子的心灵和思想的战场，是他们从幼儿园到12年级在美国教室里度过的16000小时。你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吗？这个作者你认识？OK， Pete Hessex 他写的，好看。那真正的战场呢，不是大学，是幼儿园。在疫情的时候呢，我们纽约记得那2020年3月，我们就整个 shut down 了，学校都没有什么活动。我们马上顶上了，哇！我们在周间就开这个线上的儿童主日学，师母就教了一班这个5岁的，不是5年级哦，5岁的幼儿园的班，师母就放了一个美国国旗，然后就问这些孩子们：“哎，你看到美国国旗，你看到什么？”结果一个5岁的小女生，我们教会的好喜欢这个孩子，很可爱。你知道她怎么回答吗？她说：“我看到种族歧视。”5岁的小女生。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的战场是到了大学啊，现在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后来看到。你的教育目标是什么？你将来希望你的儿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以，我相信华人都是以学业为重的。你有18年的时间，你要把孩子送到那个好的学校去。几乎80%-90%，我觉得都达到了，因为你有18年的时间，你的目标很明确。只要任何一颗不是 A 呢，你马上会用尽全力把它顶上去，是不是？所以几乎因为你目标很明确， 随时在战备，那当然你就达到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当你设定什么目标，你往前你就会达到。问题是我们设的目标跟世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呢，一个印，这是斯姆库的一个印度，因为我们那边很多印度的啊，就是说他的儿子拿的 V 啊，他就很生气，他说 ：“We are Asian, we are not Beijing。”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都是以 A 为重的。所以我牧会那么多年呢，很少有父母来跟我说：“哎呦，詹姆斯啊，帮忙，我们家的孩子的属灵光景不好，怎么办？”哎，很少呢。都说詹姆斯啊，帮忙，我们家的孩子每天玩 video game， 成绩一落千丈，怎么办？那我就问了。今天如果你的家孩子每天玩 video game 成绩都是 A， 你会觉得那是问题吗？老实说，会不会？会哦。真的吗？真的吗？或许你会说，你看我们家孩子每天玩因为 video game 还是 A 呢？哦，因为你的目标就是 A 嘛。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真的是说，你 be real，神在向我们挑战，你的孩子你是要献给神的，还是要献给世界的？我们都有婴儿献殷礼，我觉得都是真的吗？婴儿献殷礼是搞真的吗？那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犹太人跟希腊人的思维对教育的看法了。希腊人的思维是认识你自己。犹太人认为是认识神啊，所以哈巴谷书这样，全地都必认识耶和华的荣耀，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哇哦，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了，是要充满海洋一样的。那希腊人是从人的知识开始，犹太人是从神开始，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要把眼光放远了，放宽了，不是只有讲到属灵的事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不是只有讲属灵的事情。希腊人学习是为了理解，希伯人学习是为了敬畏。所以呢，犹太教育的目的是在生活中成为圣洁，各个方面都分别为圣给神 ，set apart holy 呢就是分别嘛，分别为圣是把各个方面都能够分别为圣给神。所以让我们重新再思考，到底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啊，下午的，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我知道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会说哦，反正我小时候也不信主啊，神拯救我了，哎，感谢神。可是今天你信主了，你有孩子了，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啊！你不能就说那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啊，反正他们自生自灭，到时候也信主了，不一样了，因为你的父母不信神了，现在你信主了啊。然后呢，大使命呢，不是只有受洗啊，很多你我不想，很多父母呢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在上大学前受洗。好像就买了保险，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的孩子上大学要受洗，他就安心了，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问他们，哎，上大学以后有没有去教会啊？有没有说，哦，这不是啊，他们受洗了啦。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哎，我觉得我出来讲，出来做事工了，我觉得让我心里很健康，因为我都可以讲这些事情，在我们教会我就不能讲 OK， 所以呢，教育呢也是一种门徒训练。传福音很重要，但除非有门徒训练，否则基督教就不会发展。而门徒训练，其中教育就是一个门徒训练。还有回到这个文化使命，我们要为神管理这地。我就发现，虽然我们可以训练出很多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训练出很多可以为神管理这地的基督徒。而且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训练，他们都是用世界的方式在为神管理这地。
Yeah.
这个是我们很欠缺的。所以呢，填一下空，你给孩子教育的目标优先次序是什么？是信仰呢？是品格呢？还是学业呢？还是你全部都要？OK， 全部都要最好，但是你的顺序是怎么排的呢？其实我知道有一个教会，他们要办教会学校，在里面就争论不休，到底什么要排第一啊？教会学校哦，教会想办学校，因为有人就说：“哎呦，华人都重视教育啊，我们一定要把教育排第一，人家才会来学校，来我们的学校。那来学校干嘛？那教会为什么办学校？就是要很多人来我们的学校嘛。”连教会要办学校都不敢把信仰放在第一，那为什么教会要办学呢？哦，好，孩子呢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翻译其实是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但是呢 KJV 也可以翻译成 of the Lord， 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只是神给我们托管的。啊，神给孩子给我们，不是让你只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神把孩子托管的是，我们是为神来托管，让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啊。你是为哪一种高兴呢？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个，我们纽约呢，九月、十月呢，就是要考 SAT 啦。还有这个，我们纽约有特殊高中，不知道你们佛罗里达有没有 Special High School， 就是要考试才能进去的那些特殊高中。所以每年呢，一开学我都觉得很沮丧，好不容易放假了，九月到了，哇，我准备很多属灵大餐，结果不，孩子没有回来，啊，我就打电话去问了，当然都是妈妈接的了，好说哦，怎么家里最近都没有来教会啦？那个妈妈，哎呀，詹牧师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哎呀，你知道最近要考 SAT 啊，最近要考特殊高中，为我们祷告啦，考完就来了。过了几个月，感谢赞美神的詹牧师考上喽！哇，那神真的得到荣耀吗？或是我们的孩子当然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了。所以真的，我们是真的在敬畏神呢，还是真的是还是不是在办家家酒呢？我真的有时候觉得我们只是在办家家酒，啊，我真的让我们 be serious。你是真的是看到孩子按真理而行高兴的，还是只是他们在他们的功课上很成就 ？Don't tell me wrong， 我不是想我们基督徒是笨笨的。OK， no， 我们也要培养出像那种但以理的那种约瑟那种能够在。高位的，但是是他们为神来管理这地的，所以让我们真的盼望你这一次听完这个以后，好好在神面前去祷告，去立下这个心志。你给孩子的目标是什么？优先次序是什么？你敢不敢说神啊，我把孩子的信仰放在第一，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是不是一切都加给你了？万一没有也 OK 啊，因为敬畏神好得无比啊。啊，好，当你有这样的确据后，我们才能够看下去怎么做。我们要夺回这个主权，我们要把从精英导向呢能够转到精兵导向。到底教育是谁的责任呢？是国家呢，还是父母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是父母的，可是我们很快就把责任丢给国家去了。哦，看一下这个音声音好吗？诶，同工在吗？我们这个音频能够看一下。
Bill that would have informed parents that they were there.
Yeah, I stopped the bill that I don't think parents should be telling schools what they should teach. I don't think parents should be telling schools what they should teach.
OK, 这是几年前 Virginia 州长在竞选的时候，你看这个民主党这个很切得很清楚的，父母不应该告诉学校要教什么。哇哦，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以前不管你是哪一个政党的，都是认为责任是父母的，可是现在你看就知道时代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是要从世界观来看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观念呢？其实卢梭这本书呢影响很大，他的社会契约论里面就提到说呢，家庭会瓦解，但是政府却存留，所以他这个把这个 state 呢把它变成救星的，所以他这个观念就是说呢，是一个理想国，是一个解放者，将公民从恼人的个人义务中拯救出来，特别是他主张教养孩子的责任应该从父母身上挪走，交由国家负责。我们在纽约呢，现在已经3岁或2岁，国家就要帮你养了。你们这里还可能比较，前几天有一个妈妈，她还是在读神学院的，她来找我，她就说，他们教会的姐妹都说，她儿子因为到大概三岁，说赶快送出去啊，免费的托婴啊。所以你就看到说，其实我们的观念也就是说，孩子是我们的累赘，赶快把他丢出去，你就自由了，是不是这样啊？你就可以服侍神了。这个是我们一些很错误的观念，我们已经被世界给影响了。你不要以为服侍神就是整天在教会忙碌。神给我们托付的责任都是从家里开始的，特别是孩子，世界等不及要抢着把你孩子洗脑，结果我们就很高兴的就送出去了，而且是免费的，其实那是你交的钱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更可怕，你看看这谁说的，当敌人宣称我不会与你为伍，我冷静地说，你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会成为过去，就是父母会成为过去的，然而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的改造营里，再过不久这些孩子除了这个新的团体，他们将什么都不再知道。谁讲的？所以人家都知道要抓你的孩子，只要把这个孩子带到新的改造营，他就是属于国家的了。圣经怎么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尽心。这个你是指谁？哎，怎么没有听到爸爸的声音呢？真的，父亲们，我们要守住啊！你看，你要殷勤教导。但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啊，这个是教导神的话而已，没。但是难道只是神的话，只能只是圣经吗？你看到、啊、这个是1690年的小学教科书，不是主日学的教材，这是小学教科书。在学 ABC 的时候就把圣经放进去了。 In Adam's fall we seen all thy light to man this book attempt， 教育没有中立的。所以这些清教徒们，他们知道在小学的教育里面就是要把圣经给教进去的啊，不是只有祷告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教圣经有祷告，学校有祷告很高兴，学校有教圣经就很高兴。问题是其他的科目你怎么教啊？啊，我们待会讲到。所以你就看到说呢，信仰不是只有在礼拜天而已啊。我就觉得很纳闷呢，我们在神学院也要教，我要学3个学分的基督教教育，结果讲的就是逐日学。哎，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啊，为什么那么大的一个领域我们都好像 we don't care？ 我真的很纳闷。那 原来呢，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公立学校的，其实全世界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公立学校，都是开始的时候都是教会学校。是德国的普鲁士呢，开始有所谓的公立学校，因为他们要创造给国家的用。然后这个 Horace Mann 呢，也从那边学到了，他就把这个理念呢带到美国了。他是在麻州的，他就说呢，正如教会是给中世纪的人，公立学校必须成为给民主和理性的人，上帝将被公共利益的概念所取代掉。他想建立一种以国家为真正教会的新宗教，并以教育为其弥赛亚，老师为祭司。所以这个都是宗教性的，他是要取代掉，啊，把信仰给取代掉。然后他死了以后，刚好这杜威就上来，大家都应该都听过吧？你没听过杜威，你听过胡适吧？胡适就是杜威的门生了，啊。所以这些都是美国都是始作俑者啊。杜威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理论家，将达尔文的观念应用于教育。杜威拒绝孩子是神创造的圣经观念，却坚持孩子只不过是一个生物有机体而已。所以你就知道这些都是世界观的征战。那你知道杜威是哥大的这个，他专门在教，就像我们的师范学校，国内是不是也叫师范学校？他专门在教老师的，所以这些老师呢，都是杜威教出来的。然后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分享完以后呢，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她是台湾来的，她说她1990年代呢在哥大读教育学博士，后来她没有读完了，她就说呢，他们那时候的作业就是如何把 LGBTQ 放到美国的小学、初中、高中。据1990年代，人家都在布局了，所以他说他一些同学现在都是校长了，其中有一个同学是台湾来了，回去以后就变成蔡英文的左右手，所以你知道台湾都在推行这些教育，真的很可怕。结果台湾的教会真的没有声音，就任凭我们的孩子被敌人掳掠。我以前每年都会带年轻人回台湾短宣了，我有一年呢，2018年的时候最后一次去，就在一个初中，很好的初中嘛，他们帮我们在学校去带那个英语营嘛，他们就让我们在教室里面休息，后面一看都是写这些打破性别平等，台湾早就在进行的，你看那个同志大游行每年都是创纪录的游行，人数增加之多，性平教育这些，但是教会没有人有声音的，我们就任凭我们的孩子被宰割。所以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教育作为社会工程，因为呢这是一个世界观的战争。这本书里面世界观早就提出来了。 OK， 在1930年代呢，这些教育家就开始在呼吁教授要开始控制社会的演化，你看都是进化论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刻意争取权利，建立新社会秩序，唤醒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意识，并鼓励他们提出管理社会的其他方法。今天许多学校正在这样做，并且兴高采烈，这些都没有隐藏的啊。绝大多数的教育者不再定义教育为培育真理、追求传承无价文化的遗产，相反的，他们把教育定义成通过警戒学生需要抵抗父权社会、种族歧视、阶级主义，赋予学生权利的一种手段。这是1990年的报纸，早就在发生了。所以为什么你的孩子去了学校以后他会更听你的话吗？有没有你觉得你的孩子去了学校回来他会更听你的话的？你要知道是有原因的啊，他们在吸收什么，在学习什么。有一次也是一个妈妈听我讲以后，她说哦，原来她的女儿已经都30岁了，长大了。她说难怪，我记得那时候她女儿6年级的时候，她说有一次我们在车上，她女儿忽然冒出一句话说，妈妈，老师今天说我们要做自己， 不要听父母的话。做自己听得很好，可是下一句说不要听父母的话。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是在学校，而且这些都没有隐藏的，不是在偷偷摸摸的在做，早就在讲这些事情了啊。这个是纽约市教育局的网站哈，当然我知道啊，现在大家都安心了，川普就住在你们隔壁哦，你们这里很安全啊。但是就是说，你就祷告，他就一直做下去啊。如果他下台，就会很危险，真的会很危险，教会要等着被逼迫。You get better be ready, better be ready.Read my lips, 可能希望这个不要实现，所以你以为你现在就可以躺平安心的话，你就上当了，啊，因为那些被训练出来的那些年轻人，现在已经坐立不安，等着来重新掌权，啊，那这些都消息都是弟兄姐妹传到我这里来，因为他知道我在吹号呢，但是我就用这个来。跟大家讲说世界是怎么做的，你不要小看这个世界，或许你们都知道。有一个姐妹，她就在纽约市教育局的这个做职员了，然后当教育局开始要推动这个，你知道什么叫 Pride 吧，同性恋骄傲月是哪一个月啊？六月。哎，然后200多个职员都叫到礼堂来开始推广这个，讲完以后分小组，每一个小组要在组里面来回应，你怎么回应这个护照，我们等一下这样做。没有，完了以后200个人一个一个拿麦讲你怎么回应这个事情。哇，他说他就躲到厕所里面去不敢出来，后来他就辞职了。如果大人都没办法在这种环境生存，何况小孩子呢？然后我再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你看他们就是用这种哦很漂亮的很可爱的 unicorn 啊，来告诉你的性别是一个 spectrum， 这样可以有改变。有个弟兄呢，他就听了我吹号，他就去教儿童主日学，这是在纽约，他就教3年级到5年级的，然后那时候刚好6月，他教完以后，他把课程教完，他都会放一点圣经世界观了。他就问这些孩子们说：“六月是什么月啊？”哇哦 ，Pride Month， 大家都举手。然后老师教什么？哦 ，LGBTQ，OK，OK，transgender，OK，OK。这是教会的主日学。你找个礼拜天，你试看看，3年级到5年级的。然后他就讲说，圣经讲不 OK， 没有一个人讲话的。哦，他就说圣经怎么说了？然后没有人讲话，然后他说圣经讲不 OK， 结果一个5岁的男生就指着说 That's your own opinion， 那是你个人的意。所以5年级的，所以这些都已经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了，然后他去跟教会长老讲，讲了以后又怎么样的？我们又听了，你今天听我讲，你又怎么样的？世界已经都把我们的孩子的思想观念都掳去了。你看现在在学 GABC 啊，啊，这些东西都灌输在小孩子的 C is coming out 啊，这些我从小就开始在学 ABC， 就把这些性别这些观念都放进去了啊。那特别你要注意到孩子在学校读的书啊，啊，因为这些呢都是孩子跟我说的。啊，那我们包括明天我们会主日崇拜，会联合崇拜，对，就是要看到孩子啊。你今天坐在这里都没有孩子，当然很乖，可是你知道孩子在干嘛吗？所以我说好，联合崇拜就有好，就是然后呢，那个礼拜天就一个小男生呢，就坐在师母旁边，就像你坐那，然后他在看一本漫画书。现在那个书都是漫画书啊，诶，师母就看一下这个书名，回去一查，他在读这本书，啊， Shakti， 然后你看看他的描述，这是一本激烈的女权主义的有趣的终极奇妙图画小说。他讲述一个叫 Shakti 的12岁的印度裔，这个 Shakti 就是印度的女神了， 印度的神。他有两个妈妈，而且他是有魔法的，你就看到所有的元素都在里面了。他把这本书带到主日崇拜的会堂在读这本书，那一天他还帮我读了圣经哦。So what are we doing？ 这就是实际的例子啊。你说你在佛州可能安全，但是你回去，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在学校读的什么书，要什么作业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确据呢？而且我常常讲过了，你觉得他们学进化论 OK 吗？然后这个是北加，你说4年级的读物啊，是我自己的幼师跟我说的。当然这个女孩子很近前，她才会跟我说，说 Pastor Lenny 我读不下去了，我说怎么回事啊？她就读这本书叫 Fun Home， 而这些都是 literature， 就是英语课，不是什么性别课程啊。你不要以为说啊那个性别 no， 这是英语课啊，英语文学。这本书叫 Fun Home， 叫 Funeral， 其实是 Funeral Home， 他们家是殡仪馆啊。那他们现在很多这些书呢，都是用一个少女成长的经历，好像日记来写这个事情。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现在很多女孩子很多 depression 的，你读这个不 depress 才怪。你看那个描述，本书描述这个是她的女，这个女的呢是女同性恋，爸爸是男同性恋。本书描述了性取向、性别角色、自杀、情感虐待、功能失调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学在理解自己家中的作用等主题。哇哦！那你跟他说，回来跟他讲那个不对，你觉得够吗？我知道很多，我参加过很多做，很多牧者都会很骄傲的跟他说，哦，他回来我会跟他讨论，然后跟他讲那个不对，好像，反正这样他更知道什么是不好的事情，然后又可以说那个不对。You sure？ You sure？ 圣经有这样说吗？而且这种其实就是黄色书刊，比黄色书刊更不好的。我后来查了一下，在 Amazon 上面，他就提到说，这是杜克大学1年级每个人都要读的书啊。你花了很多钱，他们，而且这个书被搬到百老汇得奖的了。你如果知道说，我们现在活的世代真的是比索多玛、俄摩拉更坏的世代，你知道吗？容许我这样讲了，我每次听，我希望你的孩子不会读到这本书了。但是如果读这种书，你刚才讲那个不对，你会让你的孩子看 A 片还要写报告，然后回来跟他说，哎，那个不对哈，你会不会？孩子有个人哦，对啊，爸爸，那个实在是很不好，我知道很不好，不对，我们要写报告。我可能讲的都是极端例子吧，可能你会吓一跳，但是啊，那是极端的。我有一次在一个城市呢，一个妈妈来跟我说，她女儿9年级要写一个报告，你不要吓她。你现在也没什么好想。报告的题目是什么？如何谋杀你的父母 ？How to murder your parents？ 这是9年级要写的报告。更可怕的是，当他去跟老师抱怨的时候，老师的 hint 就是说，还有更坏的，你现在不写，还有更坏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学什么 ，OK？ 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学什么？他不跟你讲，可能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不好意思让你知道。你不要说那么极端的啦，其实呢很多呢不是那么极端，也没有营养。我们住的地方是很好的学区，师母常常要帮助一些孩子一些辅导空课，他们就可以进去在 Google Classroom 看到所读的，真的都是很没有营养的，读的那种品味。所以为什么你看你今天的你的孩子去了学校以后，他的样子都变了，他会变得更 sweet， 会变得更听话的那种样子吗？很少很少。我真的每次都吓一跳，就这个孩子我小时候就看着这么乖这么好的，特别在 pandemic 2年以后不见这个孩子，忽然间说我们要开放了，要大家来回来大扫除，哇，很高兴就回来了，嘣，样子都改了。 然后他带了两个同学回来，跟他一模一样的样子，那你就知道，其实这个男生本来是很 sweet 的一个 sweet boy， 那我一看他是在学他那两个 cool boy，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的孩子可以去做光做眼的 ，which find few good reasons 给我，成功的给我，那如果有成功了，感谢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多少没有成功的呢？啊，那太多这些例子，师母后来就到这个网上去查，你可以去你们学区的这些查一下，书名有时候你看不出来，你要去 Google 一下就可以知道那个 content， 都是这种东西，都是这种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孩子在读的，真的是把我们的孩子的天真给强暴了。That's the world doing。啊，所以不是我故意要这里做坏的。你看这个研究，美国不同世代对 LGBT 的自我认同 ，Baby Boomer 只有 2.6 人认为他们是 LGBTQ 的 ，Gen X 4.2 ，Millennial 10.5 叫 Gen Z 24.8，而且你看那个趋势在22年。那你其他的80%的，其实大多数都是赞同的了，啊，这就是我们要打的仗。那女生更高，令人震惊的是，女生是可以到30%啊，啊，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无法挽回的伤害》，变性狂热引诱我们的女人，对这种孩子，就是女孩子更多是变性的，所以你就发现，感谢主，今天川普一下子把这些改正回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问题是，有多少教会人为这个感谢支持他呢？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教会在为他拍手支持？因为可能我们觉得就哦，这个太残忍了，他做的太过火了。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个过火的程度。我今天会出来出号，就是因为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很多孩子这样的问题带到我前面来，我只能说哦，牧师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嘛。其实那时候就这些孩子，那时候只是出柜而已呢。结果呢，基督徒父母要去学校去受再教育，接纳他这样的行为，不然可能就会失去这个孩子。啊，这些新闻呢，不是新闻，都是实际的。加州呢有一个师母，他就成立一个这样的团体，专门帮助这些孩子变性多元性别的家庭，在辅导他们。他说他这个团体有200多个家庭，所以他很支持我在催告做这些事情。你看看，如果说今天如果忽然之间一个医院涌入200个人都拉肚子，那你的医生会跟他说：“哦，我给你解药，不要就不会拉。”你会说：“你们为什么都拉肚子呢？”你要去把那个根源找出来，不是吗？啊，所以呢，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家的孩子没有，也爱别人的家庭，这个才是真正的要爱人如己。我不是说哦，我们家的孩子回来，我跟他讲不对。很多别人家的孩子，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父母可能就单亲的，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跟他们讲。那是不是就被世界给骗去了呢？所以你看到这个呢，这是1968年的时候，性教育科学基因的社会建造工程，演化的新阶段乍现曙光。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预备孩童进入那个新世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必须把孩童从旧观念、旧价值中拉出来，特别是圣经和其他传统的性道德形式，因为关于性的宗教律法和观其实是出于无知。所以这不是只是说在打性别，这是打宗教战争。所以他为什么认为你们信仰是不对的？昨天有一个弟兄是在哥大，对不对？有来吗？啊，这个朴延美有没有听过？一个脱北者啊，啊，他在欧洲做了一个演讲，他是从北韩跑出来的啊，然后很有名，他就。那个哥大就给他全额的奖学金去读了，然后他出来就吹号了。他说呢，在哥大的4年期间，人无学科教授一再要求我们证明自己有多觉醒 work， 我们必须努力保持觉醒，学会找出所有罪行和问题后面那个白的男性困难，甚至连，我就不读下去了。所以呢，这个都是实际在发生，可能是我们的自己的孩子。 只有真正了解这些性意识形态是一种完全的世界观，且具有宗教狂热，我们才能了解为什么基督徒和道德保守人士在改革公立学校的性教育课程是会遭遇如此大的困难了。OK, on and on, on and on. 我们网上有个讲座呢，我等一下会放，你可以去听，因为我们有个同工，他是国内来的，但是他在美国当过老师，也当过私立学校那种很 liberal 的老师。哇，他就是因为这样看到这样才信主的，你知道吗？他应该不是基督徒、啊、他连都看不惯下去了，然后才去寻找圣经，才成为基督徒。所以他现在帮我吹号啊、哦、他讲的，因为他在里面受这种训练的，然后出来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未来的战争，就是哦，说谁控制过去呢，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掌控过去。为什么呢？很多年轻人对美国都很鄙视呢，是有原因的。这本教科书叫做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人民的美国的人民历史，他这个作者是一个社会主义学家 Howard Zinn 呢，擅长从阶级冲突的角度来描绘过去，特别他把基督教描绘成压迫者维持权力的工具。这是大学的主要教科书，甚至是一些高中要读的书。我有一次就看《世界日报》，就有一个华人，他说：“哦，我在我们纽约那个 Stevens 很好的最好的 Stevens 最好的特殊高中读到这本书，开启了他的对这个观念啊，这个要投入这个战场啊，哇！所以人家在把这个战场拿来训练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被源源不断的送过去了，所以有1619的 project 啊，一代人的教士哲学就是下一代人的政府哲学。所以民调统计呢，70%的千禧年表示他们会投票支持社会主义者。所以我那时候在选举说，真正的摇摆州呢，是我们的下一代，那才是真正的摇摆州。因为下一代起来，他就等着翻盘了，啊，因为已经都被训练好了。这都是影响到我们的，啊。有一次呢，一个牧师呢，我是在网络上听到他讲的，他是在 Princeton 的，他是 Princeton 的 PhD 哦，他自己创立又创立一个教会，他是开公司又创立一个教会，讲英文的，创立了14年了。他在疫情的时候，他就说他讲了一篇道，说我们的信仰呢是不支持堕胎的，我们信仰的性别只有男跟女。讲完以后，会有跑了一半。这些他培养的14年的这些年轻人跟他说，牧师啊，谢谢你培养我们这么多年，但是你的价值观念，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价值观念里面，所以就走了。那我意思是，如果他再晚一年讲，可能要走人是他。所以不要看到说教会已经很多年轻人哦，你就很高兴。我是在那里卧底的20年，特别这些牧者呢，你们做了一整天了，我就真的。啊，反正都出来吹号了，就是。那时候不是那个2015年同性恋要合法了，我们英文的牧师就说我们来聚一下谈论这个议题，哦，但是很重要，我们就去了。那时候还特别跑到曼哈顿去，然后一坐下来，那时候30岁出头这些韩国牧师啊，他们在曼哈顿建立教会的，一坐下来马上就说，哎呀，我们早就不谈什么堕胎同性恋了，我们谈 social justice。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啊，这都是牧师哦。所以为什么你看今天的问的挑战不是外面呢、哦？是我们教会自己内部的，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些下一代的传道人，已经都被这些给影响了，啊。所以道德革命有3个步骤，几乎被普遍的谴责的事情，现在几乎被普遍庆祝，过去被庆祝的，现在被谴责。拒绝庆祝的人被谴责，你就可以去思想，以前你觉得包容包容，到最后你不包容，你就是被谴责的。 所以你到学校去是成为光还是眼，你要自己去思考。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圣经从来没有说要把你的孩子在学习过程里面出去当成一个宣教士，宣教士都是要被训练的，而不是在去被训练的时候被那个。感谢主有成功的一个例子，我不是没有，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是会成功的，而且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学很多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信主不是只有说成了耶稣，哦，我是罪，就是耶稣帮助我，然后去教会而已。问题是他们是在为什么罪悔改呢？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在为我们不接纳同性恋人的罪在忧伤。哦，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回放啊。他讲了很 detail， 讲了很细节，甚至在教数学的时候，怎么把这个 DEI 的观念就可以教进去了，很厉害哦。你不要以为说啊，数学课没有关系。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好了啊。我听了以后，其实我也是开眼界了。他就说到呢，今天老师给你一个数学题目，有个家庭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带着他们的孩子要去这个一个游乐场玩，有50公里的路，现在走了30公里了，还有多少公里 ？OK， 一个数学题啊，对不对？那很好像很简单嘛，哎，他就借着这个，为什么只有这个家庭他有能力去游乐场玩？哦，这个就把这个平等的拿出来，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家庭只有爸爸跟妈妈呢？哦，很多这些就加进来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数学就是数学，他们都在训练老师，他是老师啊，就是在训练用这样的一个数学题把这些观念加到我们的下一代里面去的。因为很多 detail， 我这次没有叫他查这个，因为我那每一次去一个学区呢，一个地区，我就说你帮我查一下那个地方的这个学区，不管是红州、兰州、白州什么州，没有什么安全的 ，OK。所以呢，教育呢是这个世界燃烧属灵战火的竞技场。教育，我们应该把教育叫基督教世界观带入此战场，打倒敌对者的力量，并为基督夺回整个心智和灵魂的领土。好，我也不是那么只想那种负面的。即使今天感谢主，你们这里因为离川普很近，你们很安全 ，OK， 好。但是呢，我们要重建这个学习的空间呢，重建学习的空间。美国公共教育失败不是没有钱，你看这个美国花的钱是最多的，平均比例是最多的，但是它的失败是在为教育理念的不一样。如果我们希望改革教育系统，就必须提供一种明确的基督教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可以产生改进学校系统的教育理念，适合所有学生，不是只有基督教学校。这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我基督教世界观是可以帮助每一个孩子的。我很喜欢这句话呢，这刚没他说呢，教育呢就是要创造一个操练顺服真理的空间。哇，这句话不算不是圣经了，但是把这个元素都总结出来了。教育 to teach is to create a space in which obedience to truth is practiced。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么拼命在教会服侍，为什么我打不赢，因为空间被占领了。你想看看，我们一年这个有退休会，有培灵会，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当下都非常的得着，哇，圣灵感动。可是呢，结束以后呢，马上被打回原形，因为空间没有了，特别在学校里面。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呢？你无论你坐在家里走上多少长的，而且呢，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是 all together。你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上帝没有只是教导他们在会幕里面怎么敬拜，出去以后不是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会幕的敬拜的学习是把它带回去，在你的安营扎寨的时候你怎么活啊？我们今天只是来教会打卡以后回去你就爱怎么活就活，而且你越来教会你觉得越安全，因为你打卡了， 你回去反而过得更自由自在，哎，我有教会生活，是不是这样？可是以色列要求上帝要求他们是，你看到这个营区，我们最近在读经都在教孩子读这些，你上厕所也要怎么整理啊，是不是这样？营区要洁净啊，什么这些呢？不是只有圣殿哦，是他们住的地方啊。这就是要教育，就是生活，就是教育。问题是我们只有就 including everything， 不管你是基督教，不管你是去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在家教育，如果你以为教育就是学习课本上的东西，那你就搞错了啊。但是让我们回过来就说呢，其实美国的历史上呢，几乎所有的主要大学都是基督徒创办的，这个我们倒听过吧，对不对？哈佛啊、普林斯顿这些，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就不想做这些事情？你看，这是哈佛原来的校训，让每一个学生都被清楚的教导并认真的思考，他的生活和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认识上帝和耶稣基督，这是永生。因此，把基督放在最底层，作为所有健全知识和学习的唯一基础啊。学习把基督放在最底层。以前的宣教士，他们也不是只有办教会而已，办学校，对不对？特别在国内，很多这些高等学府都是教会学校啊。那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有这么多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办学校呢？这事是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的啊。基督教教育，我们要把这个领域，而且不是只有给基督徒啊，而是能够来影响整个教育的。我等一下会讲，我就利用这个图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模式。礼拜天啊，我们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主日崇拜、主日学，可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呢，这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是不是这样？世俗主义，没有神啊。有一次呢，礼拜五晚上，师母就要带一个初中的孩子呢讲科学与信仰，这些孩子马上躺在地上，啊，科学跟信仰有关系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孩子已经主动把信仰跟学校已经都分开掉了。你讲这些，其实他根本不甩你，因为学校在讲这些，我们圣经这些都是要被移除的，啊，你会发现那个品味都被改掉了，啊。太太们，如果你的先生跟你说，啊，太太啊，礼拜天呢，我全心全意全意的爱你哦，可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另外有人，你作何感想呢？那你说我们的神作何感想？如果你知道，特别说这些东西真的是在毒害我们的孩子的啊，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从圣经的世界观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学科都是从圣经的世界观。基督教教育教导学生如何将每一科学术训练连接于神的真理，以及他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同时辨识并评论非圣经的世界观假设。并不是说我们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我们就关起门来不学外面的事情，我们也要知道世界怎么讲，但是是用批判的，不是把它接纳的啊。所以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这是早期教父的一个说法，神的真理是涵盖所有的真理的。所以我最近读到这句话呢，我真的很受感动。这是一个犹太拉比的，他说，真正尊重学习的神圣性必然会在学生中唤起这种意识，学习不是种磨难，而是种启迪行为。学校是圣所，不是工厂，学习也是一种崇拜行为。当你这样看的时候，是学习就很不一样。我们说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主而行。你看到我们很高兴，我们明天主日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在这里高声敬拜赞美神。可是 礼拜一回去以后，他可能要写一个报告，是没有神的，写一个报告是在批判神的，那你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小看这个。有一次一个 youth 跟我拿了给我看的，就是我们在学校学的，哦，都是在讲圣经哎，但是呢，他完全在批判圣经如何歧视女性。所以世界都很知道圣经，但是他在用圣经来教导孩子说，你看你们这个圣经多邪恶啊。那问题是我们能够把，如果你在学习一个科学，你在学习音乐，学习历史的时候，你写一个报告然后归荣耀给神，这不是一个更好的敬拜吗？你看当时候这些基督徒，这些韩德尔、弥赛亚，他们做这些音乐的时候，就是为了颂赞神啊。你就看一个对比啊，右边这个呢，是刚刚讲的那个美国人民的阶级斗争，这个他学美国是这么坏的；左边那个美国历史，基督教视角，这是我女儿在基督教大学的教科书。What a difference！ 你要学出来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观。啊，然后你看到这个，就是说，有很多这些英文啊、文学啊这些，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都要花很多时间，有时候可以学习的，在这些文学啦、音乐上面，怎么有圣经、有这个基督教的元素在里面的啊？所以现在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 classical 的学校吧？诶，怎么走不下去 ？OK， 这个呢，叫做古典基督教学校，有没有听过啊？这个叫做 classical Christian school， 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这种基督教学校。因为基督教学校，你不要以为基督教学校就很安全了、啊。其实很多基督教学校它只是挂名的，或者说它只是说，哎，我们有圣经，我们有这个读经，那科目一样，公立学校的东西啊。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到底它这个学校的是怎么运作的。那古典基督教学校通常来讲会比较保守一些，它的这个内容是都是在学英文、数学什么，都是跟圣经有连结的，这叫古典的基督教学校。其实本来我们教会也要我们去学习成立这样的一个学校，可是后来疫情来了，我们就停下来了。所以我才开始有对这些学校有些了解。那你看这个，感谢主，这个曲线一直在增加哈。OK， 奇怪，这个是不是我再往回走？帮我按一下好吧？他可能 OK， 在短短两年内呢，就增加了200所的学校。但是这个你要正式成立一个学校是比较多的资源，门槛比较多，而且你要交学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后来也感觉说，哇，如果收你$10,000一年，那我没有把你孩子送到好学校，哇，我压力也很大。然后刚好疫情来了呢，因为我们是做在家教育的，我说啊、哦、那我们就鼓励一下大家做在家教育嘛哈，因为反正大家都关在家门了。那这个是我去吉尔吉斯，大家有没有听过杨家上长老？我去有一年去吉尔吉斯呢，这是我们华人他在纽约市的一个华人，他退休以后呢，到了吉尔吉斯，你知道吉尔吉斯在哪里吗？跟新疆接壤那个是一个回教国家，他去那里办一个基督教学校，哇！我去那里看就非常的感动啊。十年的时间，就有他们的毕业生来接待我们。那我们在美国这么自由国家，我们10年12年，我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孩子呢？啊，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谈在家教育，因为这是我们比较，首先呢，教育不等于学校。你不要以为要学什么一定要去学校，你要学炒股票，你有没有去炒股票学校？不需要吧？啊，所以教育不等于学校，那学校也不等于在家教育。你不要想到说在家教育，我就是要把 学校搬到家里来，我要教他英语化数学什么，我什么都不可能，你不要这样做啊。那很有意思啊，Washington Post 有一个文章报道说到了在家教育是快速在增长啊，不只是在南卡的这小城市，或是在纽约 Bronx 这些，都超过300%以上的成长啊。但是他写这个报告不是在帮助，他是在提出警告，要加强管制。其实你要注意，现在开始有些信号出来了，这个会有。感谢，当然也是说，川普这些有影响。其实很多这些哈佛大学什么，他们都要写报告提出要管制在家教育，因为你抢到生意了 ，OK。所以呢，其中另外一个统计就是，一般呢，大概有3%到5%以前呢，疫情以后可以增长到11%了。所以今天在家教育其实不是那么不，也是算蛮流行的了。那常常有人问到问题说，我是他爸妈，我不是他老师，有没有 ？OK， 为什么你是他爸妈就不能是他老师呢？你这个观念是哪里来的？是圣经来的呢，还是世界来的呢？这个谁是老师？从以色列的早期开始，教育的中心就是家庭。今天传统的犹太家庭中，当一个孩子为他的父母祈祷时，他会称他说：“我的父亲。”我的老师，我的母亲，我的老师。你看箴言，你自己读吧。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教训。所以为什么父母不能是他的老师呢？包括在教会，包括在学生，你不要说物理化学，为什么一定要靠主日学老师教你的孩子信仰呢？为什么你一定要靠主日学那一个小时来教你的孩子？你孩子不信主，你就怪到学校，怪到教会，没有主日学。哎，你去把圣经给我找出来看，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是一个世界观的嘛。那我给你一些统计很有意思啊，通常这是在美国的，这个做在家教育的不是成绩就是背景好的才可以做，啊，你看很多是这个高中或初中、高中以下的父母的学历，他们就在做在家教育的。你不要想哦，我成绩不够 ，OK， 啊，而且呢，大部分是贫穷的人，中产阶级、贫穷线以下在做在家教育。反过来啊，你不要以为说啊，你们这些做在家教育都是比较有钱的，所以能够一个人单亲或者你就这个看到就说，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有一次呢，其实就是刘成忠牧师他们。哎，不是，那是另外一个教会的，也是在汇成一个名人教会。我就请他做见证了哈。这个妈妈是初中的水平，他们做在家教育，讲完以后，爸爸出现了，他初中，我国小，可是他有看见，这个爸爸有看见，所以常常人家问我说：“郑牧师啊，什么样可以做在家教育？”我的回答：有看见的人，就这样，你有看见，你就会行动嘛。所以你要有势力，啊，你做不到的，你有看见的，你就会请人帮你做，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你没有看见，你就不会去做了。所以这帮助很多。我刚刚一直提到说呢，师母开始做在家教育，我原来也没看见的。OK， 所以啊，我也知道你们这些疑问啊、问题了，啊。直到我看到这本书啊，他说在家教育是一个道德和属灵的复兴，因为我一直在追求的就是复兴。为什么我看教会增长？我说我这主义。教会的复兴，为什么教会都是这么软趴趴的呢？啊，但是这个一说这次复兴，我就亮起来了。孩子们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认真的训练，不仅像基督徒一样的相信，还要像基督徒一样的思考和生活。因为基督徒今天也像非基督徒一样的思考，因为他们在世俗的学校系统中接受教育，在这个系统中，他们所学的知识把上帝的绝对的真理排除于外。那。不是万灵丹呐，哈，不是万灵丹，但是很多这些研究就发现说呢，在家教育的孩子比较多，百分比会留下来。定期去那些在家教定期去教会与父母关系良好，是最有可能传承信仰的人啊，有很多这些调查，所以呢，就说如果我们重视信仰的传承， 教育最佳教育是一个最好的选项了，因为呢，父母也会得到改变。其实这是我个人的见证啊，包括为什么我会成为牧师。其实我以前不喜欢读书的，啊，我只是我们都要考联考都要读书啊，我就除了教科书以外就是读报纸和杂志。你这些什么厚的书我从来没有读过，而是我的女儿们开始在家教育的时候，我看那个书一到呢，哇，怎么这么精彩？大家都等不及要读了，所以学习变成一种喜乐了，而不是一种磨难。忽然间我也开始，哎，原来学习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包括我们很多我们以前的教育，很多都是觉得哎呀，这考试考试，对不对？但是当你学习真的是一种与变成一种喜乐的事情就不一样了。包括后来呢一些关系的改变，我明天会讲到这些事情。我就心就开始转向家里了，我的心就开始转向，不是只是我的小家，也转向我的父母。我留着明天讲 ，OK， 啊，所以我才深深体会到说，上帝说，在末世这些很多咒诅，你要父亲的心转向孩子，孩子的心转向父亲。哇，我真的是体会到了。我都是在忙着教会呢，我那时候还在工作呢。你说在纽约上班，我们这个单单 commute 一天就三个小时，来回一个半小时，一天就三个小时。下班以后，我常常还去神学院上课，还去做服侍的工作。有一次，11点以后我才回到家，按了门铃以后，师母开门，把我挡在门口，不让我进来。他就对我讲了一句话，你能不能把我当作你的小组组员就好了。哇，我说我这么拼命的卖力在服侍神，结果然后有一次我下了班回到家，一开门了，那时候我家还小孩子很小，我就看到我们家的孩子跟其他的 homeschool 家的孩子自己在那里自发的敬拜赞美神。当下圣灵就忽然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真的是神借着这个婴儿和吃奶的赞美在他们口中建立的能力啊！没有人告诉他们在那里敬拜的，不是说的，而是他们自发在那里，在玩游戏的时候就在那里赞美神。你今天看到有这样的状况吗？啊，但我不是说在家教育就是完美的，而是说有这样的环境的，就我才真的很被触动，所以我才开始慢慢转向啊。所以都是有一个过程，让我们不只是看到世界的败坏，而是看到我们真的失去太多，我们不晓得神的美善了。当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上是美善。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事情呢，我们做无知的没有关系，你不要需要去太多知道这些邪恶的事情。神的美善，你一花一生都学习不完的，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精神去学习世界的恶呢？当你学习更多是神的美善的时候，你就像大卫说：“我一生一世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什么荣美。”不然我们到了天堂真的会水土不服哦，真的。有些很多时候很多父母就说，这么说帮我祷告让我的孩子能够去教会学校读大学，我说他去了可能水土不服啊，因为每天都要有查经，每天都要有崇拜，他怎么受得了呢？对不对？他一个礼拜要去教会就已经很勉强了，你叫他每天都有崇拜，他怎么受得了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那个品味了啊，所以我希望是让大家看到说，哇，真的是你，这是一个工具，你把它做得好的时候呢，真的，哎呀，我跟我父亲的故事留着明天讲，你们可能都听过了，但是还有很多，我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体会到太多，因为这个转向不是只有学业啊啊，那。我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的方式，啊， 不一样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的网站呢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这些见证哈，各样各式各样学霸的做在家教育，小学程度的在家教育都有，然后我们有很多这些，请大家回去后按赞点阅一下，希望回去今天晚上回去订阅人数会多一点哈，对吧？你打崔浩哲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YouTube 频道。然后我们这个网站呢 ，trumpet.blog 上面有一个 homeschool 呢，里面有很多资讯呢，帮助你一步一步要怎么做。那不行的话呢，我们的同工都会帮你来做。那牧师师母也有去参观过这个费城这个，哎呀，我真的是很感动哈。这个教会都是打工的了，啊，他们都是在加拿大，他们都是这些打工的做餐馆的。可是因为回应呼召呢。回应牧师的呼召，他们十几个家庭一起做在家教育。然后去年六月的时候，师母给我发了视频，发了一个短信，我真的很感动。他说，其实疫情前他也没有听过在家教育，然后就听到我吹号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思考这个事情，就开始做。那时候他们真的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的老二，他的老大上大，老二好像就是十年级的，都十年级了，还把他拉出来做 homeschool。那当然这个儿子呢真的也很顺服父母，你看他，然后也做，然后他说他儿子当时候出来做在家教育的很帅，他说那我可能没有毕业典礼了，因为在家教育嘛。结果去年呢，全校为他办了一个毕业典礼，全校师生为他办，他唯一一个毕业的，哇，他非常的感动。教会变成这样一个不同的社群，所以呢当教会家庭和教育三股合成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折断，而且也才有办法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信仰能够存留。这个领域没有拿下来，我们是很难的。我们吹号以后呢，这在我们纽约的家一个月有一两次呢，这些家庭就在我们家聚集在一起啊，我们变成一个社群了，能够一起来支持，一起来辅导。然后呢，我去德州的时候呢，德州有很多在家教育的共学中心啊，那我去参观了。这个共学中心的校长就说 ：“Chinese mom will save the world。”中国妈妈将会拯救世界。真的，救一个算一个。在家教育呢，不是万灵丹，不是没有挑战。为神的委身而带来的祝福。那我也鼓励呼召我们年长的，这跟你大有相关。今天如果教会办了一个这样的共学中心，很多退休的教授就可以来教啊。哇，我一次在中西部的联合退休会讲这个时候，他们都很兴奋说：“哦，这么说我知道我退休以后干嘛了。”因为中西部很多这些大学教授啊，你不要退休以后整天去打高尔夫球了，有什么意义呢？哈。讲一个笑话，有一次一个牧师，他的人家还帮他翻译，他说他服侍的很 depressed， 他就去祷告呼求神了，结果那个翻译的把他翻成说牧师去打高尔夫球，他是去祷告呼求神，所以呢，没有基督教教育，我提过了，没有基督原则灌输到年轻人的生活中，我们只是抚养异教徒啊。为神教育孩子是世上最重要的事业，所以呢，今天的学校决定明天的社会，就是为什么从学龄前到大学教育，是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办大学呢？是基督徒今天最重要的文化任务。我们不但拥有影响公共教育机构的机会，同时也有创建基督教的教育中心，让它成为文化更新的来源了。话说我放一个短短的视频啊，这是一个在家教育的孩子，他自己说的。
Firstly, I like homeschooling better than public school because you have more family time. I know Pastor Lenny said this yesterday, but when you're public school in the morning, first thing your parents say, get up, we're late. You just rush out the door because, oh, the school bus is here, or, oh no, you're going to get a late pass. So you really don't have any family time in the morning. And when you come back from school, it's just homework, right? Homework and chores and then dinner, and you don't talk to each other and you just go to bed. So, but with homeschooling, you're around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so it can be a little bit annoying. But you have to learn to get used to it because this is your family that God has given you. So, second thing is because homeschool has a customized curriculum. You can use anything and you can learn anything. Like, what was her name? Huang Shen. Did a lot of nature stuff with her kids, right? So in public school, all you do is sit at a desk and you read textbooks and you talk to some people and you go home. But with homeschooling, you have a lot more resources. So you can go outside and learn, you can go to a museum and learn. It's all considered learning. My third point is that homeschooling has a flexible learning pace. So in public schools, you're put in very rigid grades, and the teacher only teaches what is in that specific grade. So if you learn quickly, you have to wait. If you learn slowly, you have to catch up by yourself. Now with homeschooling,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You can go faster, you can go slower, and it saves a lot of time. Okay, so my fourth point, why I like homeschooling better than public schooling, is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actual school. So when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my parents didn't have time to drive me to school every day, so I would take the public school bus. And even though the school was only a few miles away, it took 25 minutes for the bus to get to school. In middle school, the school is even farther, so I had to take two buses and then walk the rest of the way, 40 minutes. And same thing, going to school, going back from school, 40 minutes, so that's 1.5 hours every single day, just travel time. And imagine what it would be like for high school then. So lastly, with homeschooling, you can go anywhere, anytime. Field trips, anything. My dad has this very nice life hack. You can use it if you want. It's for homeschoolers. If you want to go somewhere like a museum or a park, just wait until summer break is over and all the children are at school and then you go. It will be a lot less crowded.
This 可能也是我们第一次，肯定也要在我们这个新的支持团里会帮他办一个毕业典礼哈。所以呢，每年六月呢，今年六月七号我们会有一整天的在家教育大会啊，这是去年的啊，我们有一整天这些讲座。每个月呢，我们也会这些月会，都是Zoom的哈。今年呢会在六月23号礼拜天晚上8点钟啊，我们有不同的主题。 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有 breakout room， 按照年龄啊，小学的、中学的、高中的，我们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同工呢就会在里面回答大家的问题。那真的很奇妙呢，很多世界各地的都有，不是只有在北美的，包括在国内吉尔吉斯的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连结，这是神在兴起一个 movement 啊。 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啊，所以有很多这些啊，我们的讨论都是在这个电报群上面哈。我们那个在家教育电报群有快2000人了，这是我们的 ChatGPT 啊，你只要放什么问题呢，马上有回你啊。那还有其他一些事工群，也欢迎大家加入哈。这是我们的一些联络的方式，也欢迎我们可以继续。 继续，要知道我们的一些活动呢，我们就会在群里面来分享，啊，OK， 好，谢谢大家，这一场我就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有没有问题呢？啊，还是太晚了啊，还是你留着明天，这啊。 有没有马上觉得你现在要有一些问题的？有没有？好，这里有一个李涛。 我开玩笑的了，开玩笑的了，开玩笑的了。
有什么不能讲的
是吧？
对，在教会是不能讲
的。没有呢，没有开玩笑的。当然有时候就说你在那个你在那个环境总是有一些，哎呀，我是开玩笑的，我都讲的了，没有后路了，没有后路了。反正该讲的我都讲了。喂，好，崔浩，我只能都该讲都讲了啊，是这样。我真的不是想说让你有 guilty，OK、okay?。我知道每个人的环境每个人的光景不一样啊，不是说你在公立学校你就啊不好就有不好 no 这是神给你放在每一个人的境界里面啊，也有很多还没有办法，但是你还是守住的。我只是想说你如果有一些是不是另外一个选项，而且其实我也是在鼓励教会，鼓励那些大人，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孩子。我上次甚至觉得不是说哦，我们就很高高在上怎么样？其实我那时候就跟那些单亲的家庭都说呢，如果你愿意，你把孩子送到教会来，我们用在家交流方式来帮你带。我请这些退休人来，我请这些妈妈们来煮菜。哦，我们下午还可以运动，还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群体吗？为什么要去读那些很不好的东西回来还要？可是没有人愿意做。所以还是有，只要看见愿意的话，哎，其实就是很多事，我们可以就创造一个不同的群体，创造一个不同的学习的空间，啊，还有没有？当然，你们没有问，他都会问说，那社交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 ？Socialization， 社交。有没有人是不是你可能会混到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会担心这个事情，就是说啊，这个成绩可能 OK 了，那社交呢？其实呢，我常常问说，那你对现在的孩子、青少年的社交，你觉得满意吗？你走过一群年轻人，他们会对着你看吗？会？为什么不觉得那是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要看到说今天的这种 peer culture 呢？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交了，大家都是目中无人，都是只看到自己的那一辈。所以我常以前我们会常常跟这些年轻人说，你要认识，要对不同年龄打招呼。明天我们会有这样操作的机会，啊，我们要创造这个彼此有这样的啊，而且真正的社交是在不同的年龄层。你在家里怎么对待你的父母、祖父母、亲戚、你的兄弟姐妹，这就是社交。不是到学校去很 popular 的那种才叫社交。我知道太多父母都担心我们孩子没有朋友，你以为有朋友就安心了，因为你要让他高兴，但因为他没有朋友不高兴，其实这些造成很大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些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这些忧郁症啊什么，就是因为朋友关系啊。那其实again 在家教育只是一个不管什么，就是一个 alternative， 你要怎么用啊？不是哦，我在家教育了，那你自己也躺平了，知道他们自己学习你也不管啊，所以只是一个工具 ，OK。
我稍微补充一点哈，因为可能弟兄姐妹也不太知道哈，我们就是，但是我们最早在家教育，我们教会弟兄是那个庄军和刘磊哈，那我们在中国的4年多的宣教史里边哈，2年多的时间是在家教育。所以刚才就是那个见证的那个小女孩哈，她讲了好多好处，我们家都享受到了。当然，因为我们的服饰比较灵活哈，我也是在家 part time 工作哈，所以基本上我们上午就是在家啊工作，然后孩子们学习，然后下午带孩子活动。我们的服饰都是晚上的时间参与各个小组，所以一周就是服饰也会带着带着孩子晚上跟我们一块服饰。那我们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灵活，所以孩子们也跟我们去旅行哈，也去到很多的地方。所以那2年的时间也可以说，就我们回到中国那4年多的时间是最美的时间，然后那2年的时间也是那美中更美的时间，就是孩子们跟我们在一起。好，我就这见证了。